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恩泽教会主日崇拜。宣教的经文是诗篇96篇。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歌《神是爱》。让我们低头，我们向我们的天父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聚集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呼求。主，你是信实广大的神，你是万王之王，诸天都借着你的名而立，万象都借着你口中的气而成。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世人却违背你，只想得到你的厚爱和赐福，却在这世上以人为中心，凭己意行事，所以尽做恶的事，以致你的惩罚怒气降临。你的子民愿意在此为这世上来祷告，求你给这败坏的人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当人们认罪、悔罪、远离罪恶的时候，求你收回你的怒气，求你与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同在，加添我们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悖逆的时代能站立得稳，在逆流中能成为领人归主的灯塔。求主保守我们下面崇拜的时间，悦纳我们的诗歌和信息。以上祈求陪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祈求，阿门。下首诗歌是歌颂主爱。 三首诗歌，在主爱你。下面把时间交给李伟金弟兄。
OK， 下面我们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我们要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二十一节。经文比较长，有圣经的姊妹或者是跟着这个 screen， 我们一起来诵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了，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爱神的，对，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下面这个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 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份，但是我们的行为常常和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身份不配。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有得罪你和得罪其他人的地方，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从心里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和不配。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的恩典，不要过一个夺取你荣耀的生活。求圣灵以圣经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致生命刚强，能分辨是非，抵挡各种的各样的异端邪说和迷惑人的虚假道理。让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在这末世里，不但能警醒自守，还能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守望，不被世俗同化。求你使我们怀着信靠顺服的心，敬畏地上过一个敬畏的生活，远离恶事，因为主必将再来，并且要按着公义审判这地。愿我们都能在你再来时被你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没有浪费你给我们的恩典，没有白占这块土地。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尽心尽力去遵守你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做荣神益人的好儿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必在你的恩典带领中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我们在这里也继续为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一些软弱的肢体，我们献上祷告，求你亲自来保守和看顾他们的需要。感谢你，我们也将今天这样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高兴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完全的爱。有人曾经这样说他说基督徒的爱不像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情感丰富，身体软弱，只有感觉和眼泪。这并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也不是基督徒应该表现出来的这样得救的信心。想想一对对一位父母对婴儿的爱也是两方面的，平时抱着孩子在手上百般的疼爱，口里叫着心肝宝贝。但如果小孩子生病了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会以实际的行动去表现自己对孩子的爱。另外，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与那个年轻的财主的这样的一个交谈。主提醒年轻的财主，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份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年轻的财主宣称自己已经遵守了律法，直到主耶稣要求他放弃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自己，而那只不过是对诫命啊，我们说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条诫命的一个回应。主耶稣是在说什么呢？他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为了能进入与主关系的相交的生活，我们是否愿意放弃一切，我们是真的在主耶稣面前没有别的神吗？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主耶稣是太严厉和太过分吗？不是，完全不是。除非我们将心献上，奉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否则我们就根本没有献上什么。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完全的爱是需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脚踏实地的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行，这不是依靠我们的努力能完全做得到的。我们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担当了罪债，我们也因着信他，或者获得了他赐给我们一个崭新活泼的新生命。请问你有依靠福音的大能，致使亚当在亚当里救人的本质，活出基督里的新生命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它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读者，亲爱的弟兄，他并在这里敦促他们要彼此相爱。这爱与情感、肉体、友情的爱是截然不同的，是舍己服侍的爱，是需要是需要被爱者的这种爱，付出的一种爱，而不是专爱有吸引力可爱的人。基督徒彼此要需要彼此的来付出这种牺牲的爱。头一个理由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就如诗篇的作者曾经感叹说，因为你们那里头有生命的源头，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曾经有位伟大的山水画家，他曾经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亲自到达大自然里一个美丽的地方时候，我为我的画感到气愤。虽然这位艺术家在画室里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非常的满意，但是到大自然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时候，他不得不谦卑下来。同样的，我们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我们很容易找到自我的满足的理由，但从上帝的角度来判断，按照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就会变得羞愧。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永生的源头，又是光，也是爱。因此，基督徒如果拥有上帝的生命，并且行在他的光中，行在他公义与真理当中，我们就同时拥有了上帝的爱，并且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展现出他的爱。因为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因为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会展现他的本性，会展现出上帝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会向其他人来反映上帝的爱，这都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的缘故。在此，约翰说明上帝是爱的源头，并劝勉基督徒要主动的去实践从上帝而来的爱， 同时强调基督徒活出爱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基督徒不是通过一个理性的告白，而是通过具体在生活当中实践来表达爱。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上帝已经拯救的人，每一位现在都仍然持续展现出得救的确据。有上帝生命的人就有爱的能力和经验，相反的，没有爱心就不认识上帝。其实经文里表达的是要告诉我们，生命如果没有对他人爱，没有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人无论他自称是什么，他们还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就不是基督徒。想想我们想想主耶稣时代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以及约翰当时教会当中出现的这些假教师，他们都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知识，但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如果你的生命中缺乏上帝的爱，就如同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和假教师一样，都显出你缺乏对基督的委身。你的生命还是体恤自己，你需要来思想，你真的有经历上帝在基督拯救的恩典所带给你完全的爱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思考的问题。上帝的本质，或者说上帝的本性，就是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理当由他来定义什么是爱，而不是用爱来定义上帝。人总是将自己对爱的看法放在上帝的身上，但他超越任何这类的限制。上帝是爱，这足以说明好几件事情，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经的世界观。首先，这解释了他创造的原因。在万古之先，在三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相通契合之中，天父上帝提出一个计划，他要借着圣子道成肉身，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虽然上帝是自有拥有、独立自主的，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和荣耀造出了一个族群，从中他将在基督里施行的爱拯救那些转而永远爱他的人。就如上帝借着先知的宣告，他这样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以及他也借着使徒保罗对被主耶稣重价买赎的儿女的提醒，他这样来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和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其次，上帝的爱说明了他治理着我们人生的一切处境和遭遇，无论是美好的或者是艰难的，他都在其中彰显出许多这样的证据来，表明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另外，上帝是爱也说明了这救赎的神圣的计划。如果上帝只是根据他的律法来行事，他应该按照人的过犯来定我们每个人的罪，就可以公义的把我们每个人丢进地狱，永不翻身。 但他的爱透过主耶稣做了挽回祭，为罪提供了一条补救的道路，代替那些认罪悔改信靠他的人。曾经据说当奥古斯丁被一个不信的人嘲笑，恶意地问到他所提出的创造的教义，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在干什么？奥古斯丁的回答是，为那些好奇的灵魂创造地狱。这个回答当然我们知道只是挖苦，圣经并没有说到上帝在创造行动之前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创造，但奥古斯丁的妙语说明了一个严肃的重点，就是警告我们不要妄加猜疑在上帝在永恒里的行动。不过就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经文一样，圣经是经常说到上帝永恒的旨意，说到他救恩的计划等等。基督徒不应该把上帝想成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这样的统治者，毫无章法的来统治世界。上帝并不是现学现卖，一边创造一边在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呢。我们也不应该把上帝看成是一个经常出错的管理者，没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以至于他的救赎的蓝图必须根据人的行动不断地做这样的修整。圣经里的上帝没有 B 计划或 C 计划，他只有一个计划，就是从亘古到直到永远的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完美的，是不变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上帝永恒的属性上，例如圣洁、无所不在、永远不变等。上帝永恒的计划不需要因为他获得新的知识而更正或补充或者补救，好像这些新知识是他在一开始没有的。上帝的计划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和上帝永恒的计划有非常这样密切的关联，它被称为一个约，是因为这个计划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样的团体，这不是上帝和人之间所立的约定，而是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约定，特别是在圣父和圣子之间的这样的约定。上帝不是在创造之时或是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为三一上帝，他的三一性和他这样的一个本体一样是永恒的，从永恒的开始他就只有一个本质，而有三个位格。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至十一节的经文说到，圣子在父神的旨意下甘愿承担救赎的使命，主耶稣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他一生所见证的，这是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当他在圣殿里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提醒他在地上的父亲，他必须以天父的事为念。他也一再宣告说，他所说的不是靠他自己的这样的权柄，而是靠那差他来者的权柄。救赎之约的重点是圣子，他是自愿这样的一个倒空自己。父上帝没有剥夺圣子永恒的荣耀，而是圣子同意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暂时放下他的荣耀。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因着主耶稣为我们罪的缘故谦卑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上帝完全的爱，而怀着感恩的心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吗？ 最后我们也应该知道，上帝不只是因救赎之约拯救一切信靠基督的人，他也透过普遍的恩典向所有的人表现他的爱和良善。诗篇的作者曾经这样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们，他一切所造的。这其中包括上帝透过他怜悯展现他的爱，主要是表明在他对罪人在旧约和新约都差派他的仆人向他们提出无数的警告。伴随着上帝的警告，他也透过普遍的恩典使他的爱遍满全世界。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食物。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完全掌管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被他数算过。他按着他按着这样的个我们的需要赐给包括动物，他赐给动物青草，赐给我们这样的菜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离不开上帝的护理，更是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显明了他对我们完全的爱。上帝甘愿将他独生子赐给背叛自己的罪人，他完全的爱就在此显明。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当教会开始领略到神是如此的爱世人，便会不安不休，努力不懈地做神的工，让大如帝国、小如珊瑚岛上的这些人皆接受基督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深切感受到上帝的爱吗？你愿意走出去，借着福音的广传，将上帝完全的爱传递给其他的人吗？亲爱的朋友们，你盼望拥有这份属天的爱吗？圣经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愿圣灵打开你的心，让你渴慕在基督里得到上帝完全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耶稣是上帝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是上帝神圣完全爱、完全的爱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爱是至高，又是主动的寻求人，来寻找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不是我们爱，乃是神仙爱了我们，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挽回祭是指这样的赎罪祭得到遮盖啊，这样的罪得到遮盖，遮盖罪。在基督降生的数百年前，先知以赛亚他也预言，这位救主，这位救世主，他的代赎的这样的救恩。他这样说，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约翰在这里的经文中写道，神差他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他要指出的重点是，上帝既然按着他至高的怜悯恩典差派基督来显明他的爱，基督徒当然也应该效仿基督的这样的典范，以基督那样牺牲舍己的爱彼此相爱。曾经有一个人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两位朋友一起去游玩，遇到一只熊，其中一位会爬树，赶快的爬上树去逃命，去躲开，还有一位在树下大声的喊叫，求朋友帮他上树。那朋友却说，做不到，我若帮你恐怕和你一同受命。他见求救无望，便倒在地上来装死。熊来到他身边嗅了一嗅，看他没有气息，以为真的是死了，就离去。树上的朋友见熊离去，下来问，刚才熊到你身边对你说了什么话？他就回答说，那熊说，像你这样有福同享患难相弃的朋友不可相交。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患难才能见真情。但是现实生活让我们看到，常常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圣经教导让我们看到，天父不仅在救赎他儿女的时候赐给他们完全的爱，也借着主耶稣无私的付出赐给他们有效仿的这样的榜样。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爱也驱使基督徒要学习彼此相爱，这也是约翰劝勉读者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只是约翰再次重申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的这样的一个劝诫，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里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任何人如果真心相信基督代赎的牺牲，以致获得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永生，就不可能重新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相反的他会顺服遵行保罗对以弗所书的信徒的这样一个训诫。所以你应该效仿神，好像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在接下来的四章十二节的经文指出一个简单的重点，既然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主耶稣现今也不再以肉身可以看见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彰显他自己，那么除非我们彼此相爱，否则别人将无法见到上帝的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会展现这样的彰显出来，证实他只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就如主耶稣曾经给我们的这样的命令，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样一来，不能看见的上帝就透过我们这些基督徒彼此之间啊可以看见的爱，把自己啊启示出来。这个源自上帝在他儿子身上彰显的爱，如今也如今又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活泼的展现出来。使徒约翰也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出一连串的关键的这样的关键性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再次提醒读者，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是得救的，而确据是始于圣灵的工作。就如罗马书八章这里面所14到16节对我们的教导，我请各位如果大家可以看旁边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将这几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大家看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因为神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关于这一点，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也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结论。他说，基督徒对圣灵的体会，主要是因为他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建立的这样的活泼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救恩，分享随之而来的一切的祝福。所以基督徒的经验都可以聚焦于神透过圣灵给我们的这一个恩赐上，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此在这里约翰向读者来保证，他们可以他的读者这些人可以知道自己住在上帝里面，他也住在他们里面，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他们。约翰先前讨论到完全的爱，焦点放在圣父与圣子的身上，现在则转到强调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指出他除了在这里指出上帝三个位格各自的工作，还特别提到完全的爱是源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样的爱借着三个位格协力同工的完成，之后又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彰显出来。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从万古之先，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之间就享有完美的团契相交。基督徒既是住在上帝里面，就会反映上帝的爱，因为上帝也住在他们里面，神的灵会在基督徒心里做工。主耶稣也曾经用风来比喻圣灵，并说人只能看见圣灵工作的果效，没有什么能看得见的这个有形的记号可以保证某人被圣灵充满。但基督徒真实的信心会让自己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就如约翰提醒读者他说的，父差子做世人的救赎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其次，保罗也告诉我们， 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相信福音也证明圣灵的这样的工作是同在的。由于罪人的灵性是死的，所以他们无法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圣经让我们明白，使人得救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的。就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亲眼看见主耶稣，跟过主耶稣，他的经验证实他所信的是真的。他亲眼看见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但如果不是天父来拣选他，如果没有圣灵开他的眼，让他看见真理，他还是不会信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一个真正信靠基督、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就能够察觉圣灵的同在。上帝爱我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这样的人，不但是了解人也在巴黎。约翰告诉读者，他们可以蛮有信心，因着这样的确据而安息。不但如此，他们还会进一步的来展现他们得救的真实，爱父、爱子、爱好公义和其他的基督徒，胜过爱世界。他们甚至能爱自己的仇敌。总而言之，他们会越来越像上帝那样去爱。也许我们一提到爱，就觉得它好像非常的这样的宽泛。什么叫爱呢？爱不是嘴巴上说，最深的爱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圣经中那个浪子，他预备见他父亲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但是当他离家不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动了慈心，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的颈项，连连地与他亲嘴。你有想过为什么要跑去呢？一个父亲的心是要缩短罪的距离。当父亲向他亲嘴的时候，浪子知道他父亲的心。他的父亲并没有说我爱你，他一亲嘴，浪子就知道他父亲的心。他不能再说你把我当作一个雇工，他心里只能说我父亲爱我。亲爱的朋友，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我邀请你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思想他已经替你的罪死了，为你复活，你是否愿意借着信靠主耶稣，脱去罪一切的缠累，住在上帝完全的爱里面呢？上帝的话语提醒你，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不让我们行赦免。审判的日子是广义，从广义来说的。 如果我们从最广义而言，是指在上帝面前最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接下来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约翰说，当基督徒向前张望基督再来，他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日子，他们可以坦然无惧。按着字面说，就是勇敢的生活。当基督徒想到未来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表现出坦然无惧的信心。这也是真正跟随基督的门徒的特征之一。基督徒为何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句令人惊讶的话是指天父怎样对待他儿子耶稣基督，也会同样的对待信靠他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将站在上帝的宝座前，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我们就如同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会坦然无惧。在最后交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翰所说的，当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人如果有完全的爱，证实我们得救的真实，这也是证实我们得救的真实，就不需要惧怕基督再来，上帝施行审判，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样的爱会将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而基督徒既已有完全，已经在这上帝的爱中得以完全，就不再面对最后的这样的刑罚。面对上帝的审判，会惧怕的人就是在爱里还没有完全。人如果宣称信耶稣基督，却害怕他再来，只有证明他里面有问题。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必定会喜悦主再来。人面对未来可以有这么坦然无惧的信心，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一开始就是上帝的完全的爱，永恒的爱先爱了我们，按照他至高的旨意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他自己，并且因此使我们有能力向别人反映出彰显出基督的爱。约翰接着再次提出他的警告，任何人如果说他爱上帝却不爱别人，就是欺哄自己。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的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宣称自己爱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却不向他的百姓显出爱心，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约翰最后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命令来责备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手足之间的爱不求回报，而且还会无条件的饶恕，分担别人的重担，牺牲奉献以满足对方的需要。然而这爱也是公义的，它不包容错谬的教导，也不姑息习惯诚信的罪。上帝完全的爱是基督徒要去体验和认识的祝福，也是我们要向 世人彰显的这样的一个喜乐。这爱既会使我们对别人的爱意更深厚更丰富，但爱完全的爱却远远的超越世人可以体会的这种情感。这是一种完整成熟的爱，反映出上帝的本质，基督的工作，并且透过基督徒流露出的这样向任何有需要的人尤其是上帝家中人家里面的这样的人这样爱，这样的爱心。这爱不单是让我们看到它不单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从万有以先就具有的这样的特质，也是他儿女的记号。因为这爱很清楚的是来自于上帝，凡是像基督那样去爱人都可以确信上帝是他们的父。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彰显这完全的爱。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常常无法活出一个像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我们感到惭愧，我们感到自责。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灵常常来责备我们，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宝贵师来继续带领我们，继续来让我们看见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活出一个效仿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你完全的爱。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情愿背负沉重的十架，一步一步默默走向哥哥他，为你为我忍辱负重不说话，舍弃尊荣遭受鞭打体罚，倘若可行求过去，然而你说淡淡成就父之意，流金暴雪洗净我们的污秽，以此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完全的爱你为我献上，全然担当我内心的忧伤，因为我而死，我要为你而活，从此生命完全与你连合。感谢天父，你完全的爱，你用大爱来征服全世界，我的心和灵完全被你更新，唯愿尽心竭力跟随你到底。一步一步默默走向哥哥他，为 你为我忍辱负重不说谎，舍弃尊荣遭受鞭打体罚，倘若可行就把口碑挪去，然而你说淡淡成就不至于，流金暴雪洗净我们的污秽，一次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完全的爱你为我献上，全然担当我内心的忧伤，你为我而死，我要为你而活，从此生命完全与你联合，感谢天父你完全的爱，你用大爱来征服全世界，我的心和灵完全被你更新，唯愿尽心竭力跟随你到底，完全的爱你为我献上，全然担当我内心的忧伤，你为我而死，我要为你而活，从此生命完全与你联合，感谢天父你完全的爱，你用大爱来征服全世界，我的心和灵完全被你更新，唯愿尽心竭力跟随你到底，尽心竭力跟随你到底。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个网络崇拜的新朋友？下面是感恩与代祷事项。请大家为刘勇牧师祷告，求主带领同心合一，兴旺教会。
请大家为青少年牧师邓勤翻译祷告，求神赐福他们在新工厂的侍奉。弟兄姐妹为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住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全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感谢主，温英姊妹侄儿 Anthony 骨髓移植手术后恢复进展顺利，已经在家里面，请大家继续在求主保守他的用药和自身免疫功能的恢复。在祷告中纪念已经接受主的何文斌和吴英玲夫妇全家。2020我们教会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报告事项，由于COVID-19 的疫情，教会决定用邮寄的方式收11份献，所以下面是那个份献的地址。我们3月8号开始就开始用这个邮寄方式收11份献，这份献是105537，我们今天的累计是159676。我们下次点奉献会在下个月中。下面我们唱三一颂。
己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